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1月1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教会的安全感，让我们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5篇2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5篇2节。正如教会一直被保护一样，经文向我们保证教会一直如此，从今直到永远。这里有一个紧张的老妇人，上个周六晚上她读报纸，看到了有五六个神职人员要去罗马。她拿下眼镜开始哭泣说，哦，教会危险了，教会危险了。请把眼镜戴上吧，没有关系，别在意那些人的损失，他们最好去，我们不需要他们。即使有50多个人跟随他们去，也不要哭，不要惊慌。有些教会可能处在危险之中，但是神的教会不会，因为神的教会非常安全，稳固直到最后。我记得我的朋友收到了当代地质发现的消息，与摩西对创造的记录解释上不太一致。他们认为科学发现了一些与圣经矛盾的事情，这真的非常的可怕。我们终究度过了地质的难题。从那以后，有各种不同的哲学异教徒崛起，并且取得了惊人的发现。胆小的基督徒就会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这一定是所有真信仰的终结。当科学提出了事实来驳斥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站得住脚呢？不过他们又等了一周，突然发现科学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朋友。因为真理虽然像银子一样在火炉里炼了7次，但真理是经得起试炼的。唉，你们恨恶教会的人啊，教会一直都是你们的眼中刺。你们想要把教会的墙砸成碎片的人啊，要知道这一点，教会是坚不可摧的，它的一块砖都不会移动，他的绳索也不会断裂。神把他安置在所在之处，神的命令把他建立在磐石上。你恨恶教会吗？你继续恨吧，教会绝不会因为你的仇恨而动摇。你是否威胁要粉碎教会呢？他反而要压垮你，你却不能伤害他。你是否轻视嘲笑教会呢？哦，日子要到，那时候嘲笑将要归给对方。 再等一会儿。当他的主突然在荣耀中降临，那时，全世界都将看见谁是得胜的，谁是被嘲笑的傻瓜。这样，我们就讲完了第一点，教会是蒙神保守，坚不可摧的。接下来，让我们来谈到，对团体来说是真实的，对个人来说也是真实的。和教会相关的事实也包括了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神保护了他的百姓，使每一个信徒都是绝对安全的。世界上有人教导说，基督赐恩典给人，告诉人说，如果你能持守，你就会得救，但这取决于你自己。这使我想起了过去一个清教徒的例子。阿尔瓦公爵饶了一些囚犯的命，他们后来就祈求公爵给他们食物。公爵的回答是，他愿意饶恕他们，给他们生命，但没有食物，所以后来他们都饿死了。否认最终的保守的人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说，如果圣徒能够忍耐到底的话，神应许会给圣徒永生，但是神并不会保守他们一直都在持续的恩典中，而没有持续的恩典就没有永生。如果这样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永生对我们任何人都不值一提。除非我们的神先拯救我们，使我们活着，并且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否则的话，永生有什么用处呢？但是，颂赞神的名，因为神爱人就绝不离弃，他会爱人到底。在基督里的就永远在基督里，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基督徒被保护，不受一切的伤害。然而神的儿女啊，有很多东西想要毁坏你。你的恐惧常常告诉你，你在敌人的口中。天意常常似乎针对你，你的眼睛常常是湿润的。可能葬礼接着葬礼，损失连着损失，烧毁的房子后面跟着是枯萎的庄稼。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会免受人所经历的危机。神的儿女啊，这些看似好像一切都在针对你，也许神的一切波浪洪涛会漫过你身，你可能会知道饥饿、赤身裸体和饥渴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可以在这个世界是无家、无友、无父、无母的，但是要记住，无论是饥荒、饥饿、贫穷、疾病、软弱还是轻视，这些都不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耶稣你的主里的。你可能会沉到水底，但是你不会沉到神的手臂不能触及的地方。你的小船可能会在大风中漂流，但是它的速度不会快到使神不能够使它远离礁石的程度。所以你要高兴欢喜，这必朽坏的生命，它的试炼要为你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还有，你可能会被世界试探，每只手上都有为你而设的陷阱。你可能被自己的肉体试探，你的败坏对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常常动摇你的信心，使你颤抖，想要把你彻底的打倒。魔鬼可能用火箭攻击你，可能用暗箭刺穿你。他几乎使你亵渎神，用可怕的想法让你几近绝望。 但是你要记住，地狱和你的罪阻挡了你的道路，但是地狱和罪是被征服的敌人。你的耶稣已经把他们都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复活之后唱着得胜的歌。你可能会被罪所胜，你可能会跌倒，愿神保守你不会。但是尽管你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并且极其良善，你还是会犯罪。有的时候罪抓住了你，使你无法阻止。良心会低声地说，你是神的儿女，怎么能够犯这样的罪呢？然后撒旦在你耳边嘶吼着说，犯罪的人不认识神。所以你们也就准备好了被自己的罪毁灭了。但是在你黑暗困苦的时刻，你要读到这节经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你要相信，即使罪本身也不能够隔断你与救主之间的金链。你们从未听到那相信辩解的圣徒的人的讲道吗？你们从未听见他们悲哀地放大基督徒的危险吗？他们说，是的，你可以一生服侍神，但也许在死亡的最后一刻，你的信心软弱了，罪得胜了，那时你可能就灭亡了。他们用一艘船到达港口时却沉没了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他们的想法。当然，我毫不怀疑，很多木质的小船会沉没，很多在自由意志造船厂建的船只也会沉没，但是被怜悯拣选的船投了死亡险，而且从未发生过沉船事故。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的，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和天上耶路撒冷之间的海洋上看不到沉船，有很多的暴风雨，但是却从来没有任何的船难。当我们一旦相信这个教义，从心里接受它是真的，心灵是多么倾向在深水中上浮，在汹涌的波涛中歌唱啊。如果我们的救恩因神的约而坚立并且稳固，那么谁还需要害怕呢？再多一点时间，但是不会耽误你们太久。我要试着告诉你们一些原因，为什么可以确信信徒不可能灭亡。我之所以想要这样做，是因为每一周我都会从会众当中收到很多信件。我必须得说，荣耀归给神。有很多的信件使我感到非常高兴，让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但是也有许多的信件让我的心里升起了很多忧虑。其中有类似这样的信件，他说，先生，我知道我曾经是神的儿女，很多年之前我有非常愉快的感受和喜乐，让我毫无怀疑，我知道我死后会上天堂。但是现在，先生啊，我处在如此痛苦的境地，却让我十分确定，如果我现在死了，我的生命也就失丧了。我的弟兄啊，我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你可能对自己是这么说的。你的问题只有两个解决方案。如果你当时确实是神的儿女，那么你现在也是神的儿女。如果你当时确信自己会上天堂，那么你现在也就会上天堂。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已经重生了，重生 是只做一次的工作。如果重生曾经发生在你的身上，它就不会失去效力，你仍旧是神的儿女。但是我倾向认为，其实你从来都不是神的儿女。你虽然有过美好的狂喜，但是你从来不知道自己心里的瘟疫。年轻人啊，我担心你从来未曾经历过石骨绳编的神的律法的鞭子打在你的背上。不管如何，不要再对我说你曾经悔改了，但不是现在。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过去向神悔改了，神就会保守你。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现在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信徒确定不会灭亡。首先，如果圣经是真的，圣经说每个信徒都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那么信徒怎么会灭亡呢？如果我只让我的头飘在水面上，然后我会允许你淹死我的手指，试试看，你做不到吧？只要一个人的头在水面以上，就不能够淹死他，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只淹死他身体的任何一个小部分。所以基督徒是基督的肢体，基督是头，基督是身体的头。在天上，除非你能够淹死身体的头，否则你就淹不死身体。如果头在天上了，就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是活着的，并且是安全的，最后也要到天上。异端呢？你认为基督会失去他身体的肢体吗？基督难道是带着残破的身体住在天上吗？断然不是。如果基督已经带领我们与他自己合一了，尽管我们是他天上的身体当中最小的肢体，他也不会让我们被剪除的。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或是一只手，他还能够自救吗？不能。但是基督是全能的，没有什么能够把神的儿女从他的身体上拔出来，因为他们都是他的骨肉。还有，如果信徒都灭亡了，那么神还怎么是真实的呢？因为神说过，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如果水漫过了我们，神还怎么是真实的呢？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如果我们发现信徒被火烧了，我们就证明神的应许被打破了。但我们不能这么做，神与他的儿女同在，并且一直同在。另外，神岂不是说过，我把永生赐给我的羊，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神怎么既是神，却让自己的百姓从自己手中被夺去呢？如果神不信守他重复并且严肃认证的应许，那他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神了。此外，请记住，如果一个圣徒跌倒灭亡了，神不只是违背了自己的话，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因为神曾经指着自己起誓，他不能够指着比自己更大的起誓。圣经告诉我们，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永生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是的， 耶和华不可能是一个打破誓言的神，他不会轻看应许，因此神的儿女也不可能灭亡。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真的爱救主，我们就不必害怕我们会灭亡，因为这最后一个理由是非常强大的。基督难道会失去他用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吗？是的，有些人的判断是如此的扭曲，他们认为基督为那些被定罪的人死，他用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人还是会灭亡。然而，如果他们选择相信的话，我并不羡慕他们智力的灵活性。但我相信一件事，这件事情是一个公理，那就是基督用自己的血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而买赎回来的人，他必拥有。如果他爱我们，爱到足以承受十字架的痛苦，我就知道他爱我们，并且爱到会保守我们到底。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因为我相信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百姓舍了，他也就不会留下任何全能神能给予的东西而不给我们。最后，我要对所有在场的不信主的人说一两句话。他们也一定是有思想的人，否则我说的话也不太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记得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不想成为一个小偷，或者是杀人犯，或者是不洁净的人。我受过这样的训练，对这样的罪深恶痛绝。我心里面曾经想过，但是我可能被吊死，我没有理由不变成小偷。因为我记得一些比我大的校友，他们现在都已经变得非常不诚实了。我想，我为什么不会变成这样呢？当我在圣经当中看到这个教导，如果我把我的心交给基督，他会保守我不犯罪，并且在我有生之年保守我。没有人知道，当我看到这个教导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多高兴。我不太确定，不太确定这是圣经的真理，虽然我认为是的。直到当我听到一个非常小的礼拜堂的牧师，他也说出了同样的真理。哦，那个时候我的心充满了喜乐，我渴望这个福音。我想，如果神爱我，如果我能够知道我真的是属神的，那就好了。最迷人的一部分就是这一点，如果我是的话，神会保守我到底。这让我非常喜爱福音。我还是一个小孩，对福音一无所知，但是他让我爱上了得救的想法，因为如果得救了，神就不会把我拒之门外。这让福音在我的童年时期对我就非常的宝贵。所以当圣灵向我显示我的罪，带领我寻求救主的时候，这个教导对我的心就像一颗明星一样。我一直期待着，我想，如果我能够仰望基督，投靠于他，那么他就会赐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忍耐到底。哦，这个教导现在对我还是如此的宝贵。我实在认为，如果有人能够使我相信最终的保守不是圣经的真理，那我就永远不会再讲到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讲的了。如果你能够使我相信神的重生会失去效用，神的爱会与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分离，那么 你可以把那本圣经留给你自己了，因为全本圣经没有什么是我喜欢的了，没有什么是我渴望的了，没有福音会适合我。我会认为这是一本有损于神的尊严，有损于堕落之人的尊贵的圣经，除非它是永恒的，除非在它里面凡事坚稳。颤抖的罪人啊，你知道自己的罪。今天，只要你相信基督，你就得救，并且永远得救。只要此刻仰望那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的弟兄姐妹啊，举起你的手，我们一起为你的相信而欢喜地哭泣，让我们的喜乐积聚起来。当我们想起天的支柱会摇动，地的坚固根基可能会动摇，天空会让你惊惧，太阳会变黑，月亮会变成血，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把你从以色列的神手中夺走，你是绝对安全的。圣灵啊，求你为耶稣的名祝福这些话。阿们。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事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斯布珍牧师《教会的安全感》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但愿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确信，我们都被保守在神的盟约中，我们是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也必定得着神恩典的保守，从今时直到永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